高瑜的厄运与中国的厄运紧密相连，始于北京残酷镇压。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1989年6月3号六四惨案发生的前夕，高瑜就被国安秘密逮捕，成为六四民主运动被捕的第一人。时任中国总理镇压学生运动的李鹏后来发表的日记当中，点名高瑜是神通广大的记者。高瑜说，李鹏这样讲可能主要依据他在六四前夕希望与学生和各界人士沟通，避免发生流血惨案。六四惨案发生的前夕，戒严部队的坦克和军车是源源不断地开入北京，学生与北京市民对峙的紧张局势有一触即发之势。高瑜与所有关心国家命运和学生安全的人是非常之心急如焚。他说5月21号胡职伟是让他去劝学生退场，他替学生起草的一份声明亦都递向人大，就是提出来军队不入城，他们是退出广场，第一个提出退的就是这个声明。六四惨案发生之后，时任国务委员兼北京市长陈希同在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当中，点名时任经济学周报副主编的高瑜采写的严家琪、温元海关于时局的对话是动乱暴乱的政治纲领，他的目的是为了掩盖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错误，以便为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高瑜被捕之后没有被判刑入狱，而是被监视居住。高瑜说监视居住都令他觉得很烦厌，不如就是入监狱或者是去看守所，因为就他一个人关到他是患了心绞痛，在90年8月10号就晕了。18日之后高瑜被释放回家，专案组组长亲自护送，时值北京盛夏傍晚，大家都在门外乘凉。组长略有歉意地对高瑜说，这么多人看着可能对你影响不好。高瑜说，你就是将我从监狱里面放出来，他也是不在乎。结果没想到大家是夹道欢迎他。1994年担任香港和海外华文媒体自由撰稿人的高瑜，因为泄露国家机密罪再次被捕。至于高瑜是泄露了什么国家机密，维基百科说，中国官方和高瑜本人都不曾透露，海外有些媒体还热炒高瑜疑似被捕的内幕。高瑜对美国之音说，其实并没有什么内幕，亦都不存在什么迷思，他涉嫌泄密的内容主要就是在香港发表有关中国机构改革和江泽民反腐的讲话的文章，而这些内容早已经在香港见诸报端。
那个张思之呢给我做的无罪辩护，无罪辩护最有意思呢，等我判决的时候啊，张思之啊拿了这么厚的，那都是香港媒体人，包括程翔啊、刘瑞绍啊，还有很多很多人给他提供的。
高瑜说，替他做无罪辩护的张思之律师拿出这么厚的一沓的资料，都是香港媒体人包括程翔、刘瑞绍等人是为他提供的复印的材料，有一尺几厚，证明他讲的不是机密，之前之后都是社会广泛讨论，香港媒体反复报道。高瑜说，更加荒唐的是法庭宣判竟是违反中共自己制定的公开宣判的司法规定，既没有通知律师亦都没有通知家人，而且连罪名都做了变更。他说本来的罪名是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他们知道不能够成立，那些是全部是公开的事情，那就不是你们党的人民日报或者是成天发社论讨论的问题。结果到了宣判的时候，罪名就改成为公务员泄密罪，属于是渎职罪的范围。就这样已经是失去了铁饭碗是五年之久的高瑜，不明不白地就背负了一个公务员泄密的罪名，被判六年监禁，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在服刑期间，高瑜在1997年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新闻自由奖，亦都正是因为这个奖项，当局不单止提高了高瑜的监控等级，而且将他从美国政府施压下中共释放的一批政治犯名单上删除。他说1997年奥尔布赖特，即是时任的美国国务卿访问北京，同前期深谈及是说，他们最重视是新闻自由，你们将高瑜放了。他提了一个八人的名单，第一个就是魏京生，第二个就是他，陈子明他们都在后面。后来他听讲话，前期深话除了魏京生之外其他人都可以考虑。结果他得到这个奖之后，他就继续等，但是没有任何讯息。 1999年，朱镕基访美，高瑜在11日中国国庆前夕被保外就医，提前7.5个月系释放。在回家的路上，高瑜对接她回家的丈夫说：真是遗憾，未能够赶上庆祝国庆50周年的礼花。她说：如果是赶上11日的国庆日，她出来是几好呢？这样礼花就是为她而放的。过了一段消停的日子之后，高瑜2014年再次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北京警方逮捕，一审判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经过上诉，二审改判有期徒刑5年，直到2019年才刑满释放。中共官媒披露，高瑜这次泄露的国家机密是中共中央9号文件，当时俗称七不讲，将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等内容列为威胁中国社会的7大危险。文件要求加强管控，抵制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意见者还在不断向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据新华社当时报道，2013年6月，高瑜透过他人取得了该机密文件的复印的件之后，将内容逐字录入，成为是电子版保存，随后将这个电子版透过网路提供给某境外网站负责人，这个网站将文件进行全文刊登，引发多家网站转载。高瑜说，在他所谓的泄露机密文件之前，这份文件的内容已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他从不同渠道是听讲过当时引起巨大反响的七不讲，但是绝非非法获取。话他手上有九号文件的复印件，但除了在朋友那里在道听途说过部分的内容之外，最完整的竟然是在百度上下载下来的。你输入七不讲，搜索结果的第二条就是四川一个县级党网全文登载的九号文件。新华社的报道还说，犯罪嫌疑人高瑜交代了将一份非法取得的中央机密文件提供给某境外网站的犯罪事实。报道还提到，高瑜并且表达了深刻忏悔，甘愿接受法律的惩处。高瑜说，这个完全是变相的逼供信。他说，预审员审问他的时候说，他们找了他的儿子是跟他谈过，他儿子的电脑上也有这份九号文件，他一听就知道他儿子也是被捕了。他当然知道他们不敢打他，刑讯逼供，但是就拉着他的儿子，这样比打他刑讯逼供还要命。儿子就是母亲的软肋。高瑜说，如果儿子被他们屈打成招，他将会遗恨终生，所以为了儿子，高瑜就豁出去，一切都按照他们希望的结果招供。高瑜的辩护律师莫少平在接受《纽约时报》访问的时候说，高瑜的悔罪是强迫的，后来高瑜也撤回了这份认罪。高瑜特别感谢他的两位辩护律师莫少平和尚宝君，说他们用中国的法律条文驳倒了中国法庭强加给他的不实的指控，堪称教科书级的辩护。在六四事件之后的30多年里面，高瑜几乎一半时间在监狱监视居住和司法诉讼之中度过。现在这位年近80的著名记者仍然是精神好好，虽然处于当局严密监视之下，但是仍然没有停笔，以推特为平台续写着他对中国的观察和评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专访高瑜的报道。